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在路上行走，总会遇到绊脚的石头，我们的眼光究竟是定睛在这些石头上，还是定睛在前方的道路和目标上呢？我们都知道肯定要定睛在道路和目标上，但今天我们不是想讲目标，而是要讲石头。因为虽然我们的眼光不应该定睛在石头上，我们仍然需要知道路边是有石头有沟的，我们要小心，因为在受苦的过程中，我们太容易掉到沟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想向大家指出路边的石头和沟来，以防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掉进去。今天我们会一起探讨对苦难不符合圣经的回应。我要提醒你的是，你不是在补足自己神学知识上的不足，而是在补足自己实践所信的神学上的不足。我们来看这五种错误的回应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种，咬紧牙关忍耐，神不存在。我们第一个不合乎圣经的回应是一种无神论式的回应。可能会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情况在基督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特别普遍的。这种回应也可以说是对苦难独自忍受的态度，或者说好听一点是咬紧牙关的态度。为什么我说这是一种无神论式的回应呢？咬紧牙关就是说，在困难和苦难面前，我要独自一人承受，我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努力前行，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我要告诉其他人说，我没问题，我不是那种碰到一点小困难就惊慌失措的人，我对待苦难的策略就是我有策略，我要按照我的策略去做。在这个时候，我就成了一个现实的无神论者。人类的思维模式就是我不需要帮助，人们天然的倾向于拒绝帮助。即便在受苦中，我们也希望咬紧牙关，装作一副很好的样子，而不希望被人看作是软弱的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我们该如何逃避这样的不符合圣经的回应呢？我有两个建议。首先是谦卑你自己。想要自我依赖是一种骄傲，毫不意外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对骄傲的解药就是谦卑。彼得前书五章六到七节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要认识到自我依赖是骄傲，而骄傲是罪，所以需要在神面前认罪。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神是大能的救主，而不是你。那么表现谦卑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把忧虑卸给神。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坚忍，我们需要。这里的要点是，我们的坚忍必须扎根于神的恩典和大能，而不是扎根于我们自己的忍耐力。我们需要认罪，信靠神，卸给神，这是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相信的，对吗？但是在试探面前，我们却容易忘记。 如果我们想要把神撇在一边，把神放在我们身边的肢体和教会也撇在一边，而企图用自己的能力去克服，这荣耀神吗？没有。其次，思想神对你受苦的目的是什么？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既想依赖神，又想在神面前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很难。我们需要退后一步，并且认识神对自己所面临和经历的苦难有何目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有限。所以，思想神对我们苦难的目的，可以让我们走出自我依赖。你需要珍爱神的应许，他会成就他所设计的目的，因为他的目的才是重要的，并且是靠着你无法达成的。第二种我想讲的错误回应是逃离，不是逃离苦难，而是转向其他的事物来得到安慰。这些事物能让你在一个短暂的时空里觉得自己好像逃离了苦难一样，然后我们擦干眼泪，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新的循环又开始了。你很快就会发现同样的苦难又临到了。我们可能用离婚来逃离一个糟糕的婚姻，用拉黑来逃离一个艰难的人际关系。更多的时候，我们逃离是透过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到工作、娱乐、购物、美食、打扮自己、健身、进入某个圈子等等。做这些事有什么坏处呢？这样的想法出发，然后把时间和精力投资在这些我们所信靠的假神所给我们的虚假盼望上，以此来逃避信靠那位真神。圣经称这样的行为为拜偶像。旧约圣经中，神的百姓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他们的受苦的。在面对亚述强大的军队时，他们把得到保护的盼望放在埃及的身上，而不是信靠神。但是这样做带来的却是更大的灾难。神常常这样做事，神应许说，出于他自己的怜悯，他要打碎埃及这个虚假的偶像，这样他的百姓才能学会依赖和信靠神。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呢？我们不能休息一下吗？当然可以，但是要使用这个世界能给你带来愉悦的东西，比如说一顿美好的晚餐，一个假期，使用这些东西不是成为逃避信靠神的住所，而是成为一个帮助你更好信靠神的加油站。思想现实中苦难带来的艰难，尽可能往最坏的地方想，因此转向这位全能的、有能力带领你胜过苦难的上帝。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是新天新地降临所带来的荣耀，稳固的现实远远好过任何一个你能够想到的逃离方式。现在我们来思想第三种基督徒可能会做出的错误回应：我配得更好的人生。这一思维模式会带来什么呢？愤怒和绝望。为什么愤怒？因为我感觉神背叛了我。我曾经与上帝有一个约定，我会保守我的行为清洁正直，我会跟随神，神也会给我一个优雅舒适的人生。那些糟糕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我身上，他们应该发生在别人身上，我是个好人。这种想法很容易带来绝望，因为苦难会让我怀疑我是不是并没有足够好。这时候我们就会向神发出为什么是我这样的抱怨。当我认为神这样对待我是不公平的时候，背后的事实是神认为我的计划，比如说得到一个优雅舒适的人生，并不是最好的。思想旧约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希望得到一个优雅舒适的人生，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上帝却认为这样的希望太渺小了，还不够好。以赛亚书49章6节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当然，上帝对以色列那宏伟美好的计划，对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的舒适人生不得不经常被打断。在先知书中，我们读到神怎样不断地矫正他们。神的伟大计划包括了以色列会被罗马征服，这样以色列人才会移居到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各个角落，这样当五旬节的时候，福音第一次得到公开传讲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神的计划包括了拆散他的选民，这样第一批基督徒才能够更好地拥抱他们非犹太人的弟兄们和姐妹们。所有认识神做工的人都不得不低下头承认说，上帝啊，你的计划比我的更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遇见苦难或者难处，不要为此感到惊讶。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是个悲观主义者，而是因为苦难的确是跟随基督的一部分。苦难来临是因为神的计划比我们自己的计划更好，神要看到的比我们现在经历的更好，神就给我们恩典去为此喜乐。我们也不会为作为基督的跟随者受苦而感到羞愧。第四种回应是惧怕，就是认为神帮不了我。基督徒会认为说，神已经尽力了，但是现况超出了神的掌控。为什么有些叫开放神论神学家拒绝承认神对未来拥有全部的知识呢？他们可能是想要安慰那些对神的良善有怀疑的基督徒，但是结果恰恰相反。这一神学带来的是一个只能盼望事情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发展，跟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的神。但是圣经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掌权的神，神知道一切事，即使这些事还没有发生。以赛亚书46:9-10说，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在现实生活中，即便神学最稳固的人也禁不住去这样思考问题。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神可能不知道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但其实上帝知道，对吗？神是良善的，神掌控一切，神有能力，神也爱我们和关注我们。这是诗篇73中亚撒在信靠神这件事上挣扎时所意识到的。当近前的人受苦时，邪恶的人却在亨通发达。亚撒因此禁不住思想，信靠神是不是毫无意义？或许那些邪恶的人说的是对的，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但是亚撒的心发生了改变。16-17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从一个有限的受造之人的角度，他很难理解，但是17，当他从上帝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他看到了恶人的结局，他因此就得到了安慰。最后在22，他说，相比于这位有智慧的神，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的确会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神为什么要允许这些或者那些事情发生，在这些时候我们要相信神，并且顺服神对我们生命所发出的比我们更有智慧的命令。 第五种错误的回应，神在教训我，神对我不好。也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我们知道神有能力，神掌控一切。我想我们常常挣扎的问题会变成，神对我是好的吗？这一问题可能会有两种形式出现。第一种形式是关于罪的问题，神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在惩罚我？换句话说，他是不是因为我过去做的事情而现在让我遭遇这件事情？第二种，我们怀疑神良善的形式是怀疑神的目的。我不想要神在这个苦难中对我的试炼，我不想要成为上帝车轮上的一个螺母，我的神学比上帝的好。这样想的人会在很长的时间里自怨自艾，他可能会顺服神，但却是一个充满抱怨的不乐意的仆人。约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该怎样回应这种错误的想法呢？首先，我们讨论罪的问题。神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刻意的惩罚你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到关于管教的问题。我的观察是，神的管教是在鼓励我们，而不是在责备我们。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父母管教他们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神对我们的管教显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会去管教邻居的孩子，因为他不是我的孩子。我们管教自己家的孩子。那么我们该如何回应第二个问题呢？思想旧约圣经中的约拿，或许你知道也相信神使用你现在的苦难来成就他美好的计划。问题在于，你并不认为他美好的计划对你来说也是美好的。更坦诚地说，你不在乎神的旨意和目的，尤其是如果以你的舒适和快乐为代价的话。对于这一潜在的，甚至很多时候是不敢说出来的态度，我有两个想法供你参考。第一，如果你真的不相信神的计划是为你的益处，如果你真的不想被塑造成耶稣的样式，我想你需要质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是跟随基督，是为了基督吗？还是是为了一些其他的益处比基督本身更吸引你呢？基督总是会在那里，基督不改变，但是别的东西，别的益处是可能会改变的。第二，对于真基督徒来说，你也会面临这样的挣扎，你在与神摔跤，为了争夺对自己人生的控制权而摔跤。你希望你的人生是这样的，而上帝则希望你的人生是那样的，这样摔跤的结果会怎样呢？如果你是约拿，神就算追到大鱼肚子里也要把你找回。所以我可以保证你，神一定会得胜。我还可以向你保证，神总是爱你的。就像神一定会得到你一样，你需要为自己信靠神的良善而祷告。你知道神是良善的，然而正如爱德华兹所说的，你还没有确认神的良善，你还没有经历神的良善和如何在神面前得到满足。所以你需要为你真正经历神的良善祷告。你的工作和责任就是委身于这位良善的神，不是被勉强的，而是甘心的，因为知道这位神更关心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探讨的是认识苦难的第五讲，对苦难不合圣经的回应，在必将过去的世界中寻找安慰的试探。也就是说呢，一个人他会面临苦难，当我们落在这样的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反应，
嗯，
有一些回应，有一些思考，甚至有一些总结。但是其实这些反应和回应有很多时候它是不符合圣经的。
对，我觉得今天张凡你分享的这些信息里面，他讲到的五种错误的回应，
嗯，
或者说五种错误的陷阱吧，
嗯，
其实我觉得他可能不是孤立的，比如说这种反应是发生在某种人身上，或者是那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的反应是这一种。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苦难当中时候，我们本能的那种错误的反应它可能是交叉的。
对
对，
就是在这五种反应可能会交叉存在。
嗯，
比如说我可能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会抱怨神，
嗯，
同时我会靠我自己，
嗯，
我不去靠神，
嗯，
或者是我同时我会怀疑神你爱不爱我，这都是有可能同时存在同时发生的。
嗯，是，就是一个人他在面临苦难的时候，他有非常复杂的情绪思考和回应，而这些回应很多时候并没有建立在对圣经的熟悉、对神的认识以及对神的信靠上，而是始终从我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解读苦难。
嗯，
对，
有些人他可能觉得这个困难我不怕，我一个人咬紧牙关我就可以忍一忍过去了。
嗯，
他并不觉得我需要怎么样依靠神去度过这个难关。
嗯，
就刚才唐曼他所说的，可能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这些反应就是交叉的这样的一个
回应吧。
对对对，
嗯，
对，而且我觉得吧，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反应吧，它其实总括来说，
嗯，
从根本上来讲，它其实就是不相信什么，
嗯，
怀疑什么，
嗯，
所以我们说苦难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信心的挑战，
嗯，
或者说是一种信心的征战，
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的。
对，啊，
当我落在极重的艰难和困境当中的时候，其实正是考验我对神是否真的认识和信靠。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经历不过那个试探，我其实非常的能够理解，现在这个环境和社会都是告诉我们说，
嗯，
咬紧牙关自己扛，就是，
因为他没有神啊，他只能咬紧牙关自己扛啊。
对对 对，
对，
你能信靠谁呢？朋友也靠不住，谁也靠不住，还要靠神吗？神在哪里？
所以我就觉得当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在讲的都是基督徒啊，
嗯，
当我们属神的儿女遇到苦难，我们也是跟世人没有差别的这样的同样的反应的时候，就是咬紧牙关靠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是信的是谁，我们真的相信神吗？
对，
嗯，还有就是很多人他在苦难的时候就会想，是不是神在教训我，是不是神对我不好，是不是神不爱我，也会有那么一连串的怀疑。
对，
那这个也就是说到，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对于这种回应，如果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按照自己对于苦难的一种理解，甚至一种回应不是在神的身上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也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
嗯，对，不过我觉得啊，
嗯，
因为人毕竟是人嘛，
嗯，
我们虽然说我们得救了，我们信主了，可是我们的罪性仍然是存在，老我仍然是有的。
嗯，
对。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陷入到苦难当中，这一系列的反应它其实是一种本能。
嗯
嗯，
就是我相信可能我每个人都会经历到，包括我唐曼我自己。
嗯，
我陷入到苦难当中的时候，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可能第一反应也会有这五种方式。
嗯，非常复杂的糅合在一起。
没错，但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说信心软弱呢？因为信心软弱时就是这样子的嘛，
嗯，
所以这样的时候恰恰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
嗯，
我自己就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陷入到这种 苦难当中的情绪，就是苦读当中的时候，
嗯，
我以祷告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会发现圣灵真的会光照我，
嗯，
他会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还有罪存在，
嗯，
还有那种阴暗的东西存在，
嗯，
还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存在，而且圣灵光照我的时候，让我意识到说，我其实不要说这些苦难是我应得的，
嗯，
我本来就是应该去到那个硫磺火湖那里的，但是神救了我，他让我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嗯，
我就发现我会转变方向，转变思路。
嗯，所以最终苦难并没有打垮和击倒你，反而后来当你度过那个艰难之后，其实苦难是帮助你成长了。
没错，我们总是说我们需要去忍耐忍受那个苦难，
嗯，
然后这个忍耐的力量是从哪来？可能我们总是觉得假如说神给了我这个忍耐的力量我就好办了，
嗯，
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我们的忍耐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种操练，
嗯，
就它是一种信心的功课，就是在苦难当中你拥有的这份忍耐。
嗯，
假如说我们没有经历过苦难，我们忍耐是不可能有的。
嗯，
你不去经历这个苦难，把那个忍耐给到你，那有用吗？没用。
是，是。
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
嗯，
就是几年前因为自己身体不舒服生病了。
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吗？
也不算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就是在当下的时候，我身体出现无力，很软弱的那种状态，
嗯，
所以当时是很惧怕的，这个是很真实，
嗯，
这也是我当下的那个信心确实是软弱了，
嗯，
但是我在其中神借着一节的经文让我看到了，我立马心中就得着力量，
嗯，
也不再惧怕，到现在我都没有惧怕，
嗯，
这个真的是我相信就是说神让我们去经历这些苦难，也是使我们更加学习怎么样去依靠他。
嗯，你还记得那节经文吗？
不要怕，只要信。
哦，六个字，很短的，但是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
对，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那种惧怕，不是说不相信神有能力，而是不相信或者说不认为神会来帮助我。
嗯，
所以我才会惧怕，我因为生病我怕神不帮助我，所以我就因为生病啊没命了。我们的有时候惧怕是来自于这个，嗯，
对，所以我觉得最终的惧怕就是我会觉得是我独自一个人在面对苦难，而神不知道或者说他不过问，这才是最孤独和恐慌的。
嗯，
但是实际上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神知道，神过问，神也必怜悯我们。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愿我们都能够借着苦难操练成长，或者说，如果我们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盼望我们不要失掉信心、丧掉志气，而是坚定地仰望神。
嗯，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再会。的阶梯，同行成功。